39章，以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德，
把金子提出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件连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
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一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又折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袍上，仿佛刻图书的，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
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
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
上面亮着宝色四条，另一旁是红宝石、红宝和红玉。
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叠，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
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在胸牌上用金连成。
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
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
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
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织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盔甲的领口，免得破裂。
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石榴，
又用金钉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
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
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蓝的细麻与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金经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作这样就做完了。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圈、柱子、带卯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烟柜的幔子，
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备，
金金的灯台和百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
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桧木的门帘、
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缸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涤盆和盆座、
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帐幕和桧木中一切使用的器具、
金工作的皮服和司机羊绒，令他的儿子在圣所用于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做的。
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做了。
好，这一章主要讲到他们在做祭司的圣衣。关于祭司的圣衣的细节，每一部分我们曾经都讲过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是从一个整体的来讲，所以我们不讲细节，但我们讲它整体关于祭司方面所提到的事情。那祭司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祭司？我想最好的解释是神的话。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管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什么是祭司呢？就是祭司就从人间当中挑选出来，专门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祭司是站在人跟神的中间，为着人处理神的事情，为着神来处理神自己的事情。所以祭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人堕落了以后，人犯了罪，人就远离了神。那现在神在人的当中兴起祭司，为的就是处理关于属神的事情。所以我们曾经在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很美的图画。我们现在要复习一下，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28章跟29章这两章。出埃及记28章跟29章讲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都跟祭司发生关系。第一个呢，28章是讲到祭司所穿的衣服，就是圣衣。第二个呢，是讲到祭司要行一个奉献的礼。这个奉献的礼呢，包括就相当的复杂，就是29章所讲的。等一下我们会再概略的讲一下，所以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28章讲到他的衣服，29章呢就讲到他怎么行奉献之礼，就是承接圣职的礼。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两章的话，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侍奉，因为祭司是专门在人间被挑选出来管理属神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侍奉神，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热心，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办法来侍奉神。因为侍奉神呢，你必须要从山上的样式来看，因为只有照着山上的样式才能够满足神心意的要求。所以28章跟29章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在读到以前读28、29章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到细节，可是那时候呢，我们是偏重在启示方面。讲到大祭司的时候，这个启示是预表我们主自己的。 可是现在读到39章的时候，再讲到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的经历，因为28、29是讲到神怎么启示他们怎么做，那到了39章的时候，就他们实际上去做了，所以28、29章是讲到神的启示，39章呢讲到人的经历，28、29章呢讲到主做代表，就是主是怎样的成为一个大祭司，但到了39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我们侍奉的时候，这跟我们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且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读出埃及时它的次序非常的重要，你记得我们从25章到27章啊，就出埃及25章27章，神在启示他们山上的样式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次序的。他最早是怎么启示呢？他是从造约柜开始，你看第一个神心目中就是约柜，然后是桌子，然后是金灯台，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有帐幕啊等等这些，到最后是讲到祭坛。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启示下来呢？因为这是启示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个约柜所代表的，他本来是隐藏在至圣所的里面，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主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着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位独生子呢，他满了恩典，满了真理，所以你看金灯台就代表他那个什么，他的真理方面，因为他是光嘛。然后陈设饼的桌子呢，就是他的恩典真理都是从他来的，所以在主的身上你看见他是我们的供应，就是桌子所代表的，因为他桌子上可以摆设陈设饼，是给我们的供应。金灯台呢，就成了我们的启示，我们的亮光。那这一位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后来被我们为我们被杀献祭，这就是铜祭坛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从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呢，就启示了我们的主怎么样，原本是在诸天之上父怀里的独生子，但是为我们道成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最后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祭坛所代表的。然后你看，就插进了28、29这两章。然后到了30章呢，你又看见了什么东西？你看见了提到两件事情。三十章，一个是香坛，一个是洗濯棚。你看这两件事情都跟侍奉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看，祭司就是28、29章呢，讲到祭司这两方面呢，正好它是位于25章、27章。这是一段跟30章这一段的中间，换句话说，在这中间呢，你需要有祭司的侍奉，哦，所以启示的，你看它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有了祭司以后呢，才会有香坛跟洗濯棚，它所要用到的，因为就是借着香坛跟洗濯棚呢，祭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从25章到27章呢，是看到神怎么来到人间。然后到了30章呢，是人怎么进到神的面前，啊，中间呢就是这两章28、29，就讲了祭司的职分，所以祭司非常的重要，啊，他是从人间被挑选出来管理神的事，啊，这是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所以我是稍微复习一下。那讲到祭司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就觉得祭司是少数人的工作，但是实际上这不是圣经上的观念啊。神的观念是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稍微再来复习一下啊。出埃及记19章，我们看一下，这些我们以前都讲过，但是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出埃及记第19章，我们从第4节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是要他们成为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应当来做祭司，这是神的呼召。你看讲到了祭司的国度，所以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让他们脱离法老的捆绑，不是说让他们从此自由了，他们可以随便该做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希望他们呢能够自由以后好来侍奉神。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不懂，他认为我们今天神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流了宝血，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好了，现在呢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这不是主拯救我们的那个意思，主把我们拯救出来为的是让我们来服侍他，因为只有一个自由的人才能够服侍神，如果我们不服侍神我们就是服侍法老，这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当我们在服侍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在服侍法老，服侍仇敌，所以我们只有两条路，你如果不是侍奉神你就是侍奉仇敌，如果我们是侍奉神呢我们就能够做祭司，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是要做祭司的国度，但这不仅仅是旧约的观念，我们看新约也是如此，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这个你们就指着我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就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灵宫呢就好像旧约的会幕一样，神要在会幕中与以色列人相会，神今天也在这个灵宫中与我们相会，所以我们一方面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一个团体，我们一同被建造，我们都是一块一块的活石，但是这活石必须要被建造起来就成为一个灵宫，就是神所借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但不仅如此，我们不但是这个活石被建造，我们也是圣洁的祭司，你看到没有，这就好像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身体呢就是神的殿，所以一方面他是神的殿，一方面呢他又是祭司，然后这个祭司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做祭司是神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人的他特定的旨意，所以不是少数人来侍奉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侍奉神，但是侍奉神是有条件的，神看重我们人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换句话说呢侍奉的人要对，比事情做对更重要，对于一般的事情我们的要求只是说你把事情做对了就好，你人怎么样我们不管，这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子，但对于神的事来讲呢，神看重一个人的所事，看见这个人对不对比他做的事情更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呢在神的眼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做祭司的时候呢神就有启示了，就是你首先呢你必须要穿上那个衣服，所以这就是圣衣所代表的，所以圣衣上所代表的任何的细节呢都跟我们这个人对不对能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是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在出埃及记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篇幅写了这么多的细节，为的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来侍奉，我们刚才讲过在神的面前侍奉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一个就是要穿上所有这些衣服，一个是呢你要有承接圣职的礼，也就是奉献的礼，所以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按着这样子的要求来做的话呢我们就不是按着他山上的样式来做， 这样子我们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就为什么出埃及记给我们启示了山上的样式。因为山上的样式不仅是讲到这会幕怎么建成，还有祭司他应当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上。所以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这三十九章，基本上我们就要讲交通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跟他的衣服有关系，一个是跟他奉献的那个承接圣职的礼有关。我们以前也提过，但是以前呢我们是偏重在启示，主要是讲到我们主的自己。那今天我们要偏重在经历上，而且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侍奉，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还有就是说山上的样式它启示出来，我们曾经讲过，就算我们懂了，这也只是道理而已，必须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在真理的实际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神所要的那个光景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这上面，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三十九章，我们还是要回到二十八章跟二十九章这两章来看，那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今天只是把它大概稍微讲一下。首先我们知道讲到了他所穿的服装，第一件事情他所提到的就是以弗德的外袍，以弗德的外袍。这以弗德的外袍，如果你按着他所交通的所启示给我们看的，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服装，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了给他穿上以后要成为他怎么样，为荣耀为华美。换句话，本来亚伦并不荣耀也不华美的，可是当他一穿上这个服装以后呢，神看他就是荣耀就是华美。所以你看这个服装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穿上这个服装的话呢，我们去侍奉神就不荣耀不华美。那什么是荣耀？在圣经里提到荣耀就是神的自己，神自己的彰显。换句话说，当他穿上这个以后呢，给人家的感觉就是神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荣耀是里面的事情，彰显出来以后呢就是华美，华美是外面的行为。所以荣耀是讲他里面的那个神的生命，华美呢是讲他外面那个美丽的发表。所以我们就要现在就来看这个以弗德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以弗德呢是用金线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工做的衣服的，这是二十八章第六节所讲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提到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衣服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大祭司当时预表主说的，因为主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当他升天以后呢，他就成了大祭司，每天为我们来祈祷。而且呢，他不仅仅是按着亚伦的等次做祭司，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那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来做大祭司。但今天当我们来做，按照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呢，当我们的经历，就我们的经历来讲呢，神怎么坐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神也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边首先提到了细麻，细麻是指着我们主的性格说的。为什么？因为细麻是指着非常的细致，讲到他的公义，讲到他的纯洁，这是主的性格，他本身就有的。但是今天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呢，换句话说，圣灵要把这些主的性格要慢慢的坐在我们里面，编织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使我们里面呢也有这个细麻的彰显出来。那我们知道，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主的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神的生命呢有神的性情在，但是性情跟性格不同。性情说到了一种倾向，就是说我们有神的生命以后，我们有一种倾向是想要爱神，是想要有圣洁，想要公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性情，我们还没有性格。性格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所以这是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慢慢做编织的工作，把主的性格做在我们的里面，就慢慢有这样的细码出来。所以细码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代表了我们基督徒慢慢被磨成主的形象，说的啊，要有主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光是有性情，你看我们今天可以非常圣洁，非常公义，我们早上可以这样，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到了下午我们不下 一下就掉下来了，我们又不圣洁又不公义起来。你看就说的我们的这个性情不稳，但是变成性格以后就不一样了，它变成一种习惯。也许它还是不那么完全，但它大部分的时候呢都能够活出神圣洁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性格呢是需要坐在就穿戴在这个亚伦的身上的。所以侍奉神，你看见没有，神很注重我们的所侍。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向着圣灵愿意顺服的心，我们相信了就顺服呢，圣灵就慢慢的把基督的性格住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见这是要秀的，这是秀的。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提过，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一信主以后呢，我们就穿上了一件外袍，这个外袍呢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义。我们晓得当浪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父亲给他披上了外袍，你看他不需要做什么就给他一个外袍，这个外袍呢让他怎么样了，有资格做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上次又提到第二件袍子，对不对？第二件袍子是什么呢？就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圣徒所行的义。这件衣服非常的重要，换句话就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一直到建主这一段时间呢，你看神的生命在我们里慢慢长大，使我们能够活出神的义来，让我们行事为人呢也能够按着公义而行。这个公义就好像一针一线的就修出一个袍子，这是第二件袍子。这个袍子呢让我们有资格怎么样能够参加，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那个婚礼。意思就是说我们心腹装饰整齐迎接新郎。所以你看你们第一件衣服是浪子一回来的时候就有的衣服，这件衣服呢让我们有资格做神的儿女。但是你有资格做神的儿女还不代表在国度的时候你有资格做心腹。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心腹要装饰整齐你才能够迎接新郎的。就好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到那一天呢他能够进去做戏，另外五个童女愚拙的童女她只能在外面爱哭切齿。所以你就看见呢就第二件衣服关系到我们进国度的问题。那现在的以福德还有这我们接下来提到服装呢是跟我们侍奉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个侍奉呢第一个你就看见了这个细码，这个细码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基督的性格要坐在我们身上。但是不仅如此，你看见还需要有金线，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要把它绣上去的。金是讲到神的荣耀说的，所以你看这个性格呢所彰显出来的乃是神的荣耀。蓝色呢是讲到他的属天，我们天空是蓝的，换句话说你侍奉神的时候你不能有属地的掺杂，你不能有世界的掺杂，你必须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的，你才能够彰显神的性情。然后还有紫色，我们说紫色是君尊的颜色，圣经上讲到穿紫袍那都是指的君尊的，所以不但是有荣耀，不但是属天，而且还有君尊。朱红色呢是代表华美，因为你看主耶稣他钉十字架前给他穿上朱红色的袍子，戏称他是他们的王，所以朱红色袍代表华美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基督的性格所彰显的神的荣耀，属天的君尊的还有华美的。所以侍奉神啊，我们真的认识侍奉的意思了，我们知道侍奉是说出了神给我们极大的荣耀。当我们不认识什么叫侍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有很大的牺牲，我们抛下了丢弃了很多然后我们来侍奉神， 但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侍奉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侍奉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尊荣，让我们能够有资格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所以你看他这个以弗德的外袍是非常的华美，非常的荣耀的。因为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服侍神的时候呢，圣灵就把基督的性格慢慢建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彰显那个属天的那个美丽，彰显神的荣耀，彰显那个君尊的祭司的职分，彰显那个华美。但是不仅如此，接下来你看以弗德呢，它上面有两条肩带。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提到肩带呢？因为肩膀是代表能力的地方，能力的地方。这肩带上面要有两块牌子啊，有两块那个用以弗德接连的，就是织工的带子啊，接上两条肩带，然后呢，他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的名字，所以你看两边的肩带各有一块法老红玛瑙，上面有六个宝石，每一个红玛瑙上面有六块宝石，这些宝石呢都按着名字，把以色列人的儿子的名字呢都按着生来的次序刻在这宝石的上面，然后这两块宝石要放在金槽上，然后大祭司就安放这两块金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这说到大祭司呢，每一次进到神的面前，他所肩负的乃是整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整个以色列在他的身上，他在肩负着他们。换句话说呢，我们曾经读过，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你看大祭司每一次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都是把这些神的儿女呢背负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服侍神。服侍神当时按照我们的度量而行，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只想到我们自己，然后慢慢我们扩大了，还想到我们的家人，然后想到我们认识我们的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但主的服侍是为了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真正在神的面前的服侍啊，主慢慢要把我们扩大我们的服侍的度量，为着所有的神的儿女呢，都摆在他的肩膀上，都放他肩膀，换下都蒙他的纪念。这个次序呢，是按着以色列儿子出生的次序，是有次序的。但是呢不分轻重，换句话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在主的肩负当中呢，都是有一定的分量。那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的儿女呢，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有轻重的，我们喜欢服侍那些可爱的，我们不喜欢服侍那些很麻烦的。但在这里你看看，每一个都是有一样的分量，所以告诉我们，这服侍的侍奉神的法则，你必须让每一位神的儿女在你心目中呢，在你的肩膀上呢都是一样的。但是为我们怎么样能够背负承担这些弟兄姊妹呢？这是需要有负担的，这负担是神给的，但是这个能力是谁的呢？就是我们的主的。所以你就看见呢，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背着，被这些重担给压垮了，不是这样子。我们乃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把他们行刑交在主的手中，主来带领啊。所以这个肩带就说出了，你看他们每天有这样的负担，为神的儿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不仅如此，你看很奇妙啊，他不但有肩带，他还有胸牌啊，就是从十五节开始，就是二十八章十五节开始讲到胸牌，而且在胸牌里面，我们知道有乌灵跟土名，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呢，它的胸牌呢，你看有四行的宝石，十二种宝石，每一种宝石都不一样的。 哦，所以非常的美丽。胸牌的里面就是乌灵跟土灵。我们知道为什么大祭司要带着胸牌？因为胸是说到了爱情。换句话说，他爱每一位、每一个神的儿女，这十二支派的名字都在这上面。他爱每一个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爱神的儿女有选择的，我们爱跟我们看法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对于好像看法跟我们不同的，我们就不能爱，我们还跟他们有分别，我们甚至不交通。但是你看，大祭司是把所有的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都是刻在这个每一块宝石上面，在他的心目中，他爱他们，他纪念他们，看他们如宝如尊。所以这里宝石所写的十二个宝石，而且你看这十二个宝石呢，很奇妙，它不是按着出生的次序的，前面有按着生来的次序，对不对？那这边没有提生来的次序，因为这边它的排列的方式是按着神的旨意。为什么要这样说？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纪念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服侍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在爱里面来服侍。爱里面服侍呢，我们怎么服侍弟兄姊妹？这里是有秘诀的，因为它里面要放乌灵跟土灵。我们的乌灵和土灵呢，就把神的旨意给显明出来。乌灵跟土灵现在已经失传了，所以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们知道，乌灵是代表光明的意思，土灵呢是代表完全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借着神的旨意、神的启示呢，我们就能够完全明白啊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把弟兄姊妹放在心上，然后呢带到神的面前，神就借着我们里面的乌灵跟土灵，就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启示。那我们现在里面的乌灵跟土灵是什么呢？也就我们知道，就是今天圣灵恩膏的教训。所以服侍神的儿女不是这么容易的啊，不是说我们凭着我们头脑的判断，凭着我们从前的经历，我们就把那一套拿来服侍弟兄姊妹。你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曾经神这样带领我们，我们就把这一套拿来帮助弟兄姊妹，结果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可能我们还害了他，我们还伤了人家。那所以怎么服侍呢？因为弟兄姊妹的难处，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有些时候他们交通出来，但交通不完全。有些时候呢，他们交通的有隐藏的地方，因为他不能够完全的交通出来。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要把弟兄姊妹的事情在爱里面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这个神呢，借着在我们里面恩膏的教训，就把弟兄姊妹的光景给启示出来。我们按着这里面的启示，我们来服侍弟兄姊妹，才能够真正达到服侍的那个果效出来。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胸牌，提到了胸牌里面的那个乌灵跟土灵。所以你看见服侍神山上的样式是这样子来服侍的。但是不仅如此，他这边还提到什么？提到外袍，就是31章31节所提到的外袍。这个外袍很特别，它全部是蓝的，全部是蓝的。我们知道最外层啊，最外层是以弗德，所以这里的外袍呢，实际上是以弗德的外袍。换句话说，这个外袍的外面是以弗德，那以弗德上面有肩带，前面有胸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次序。好，这里的外袍呢，它是全部是蓝的。换句话说，你侍奉神呢，你必须完全属天，不能有属地、属世界的掺杂，这是今天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问题为什么的服侍，你看到最后就变成有这样多的纷争呢？因为我们的外袍不是全蓝的，这种外袍必须是全蓝的，没有一点属地的掺杂，完全是从天上来的样式。而且这外袍这袍上为头留了一个领口，你看。这领口呢，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我们知道铠甲是为了征战用的，对不对？铠甲，你通常去征战人的铠甲。那我们的主呢，他已经得胜了，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 今天我们要学习侍奉神呢，我们的外袍也需要是全蓝的属天的，然后这个外袍的领口也需要铠甲。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今天呢不是去征战来得胜，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我们呢是在主里面夸胜。因为每一次你侍奉的时候，你发觉会有仇敌来攻击的，特别是真正摸到神心意的侍奉，总是有仇敌的。这个时候呢，你是要在主里面，在他的得胜里夸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穿上蓝色的袍子啊，我们很容易被仇敌击垮。为什么？因为你有属地的、属世界的掺杂，这给仇敌留了地步。但什么时候你穿上了那个全蓝的外袍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面。然后这袍子呢很特别，它的周围啊底边，你看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的什么呢？石榴，而且呢还有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都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这说出了什么呢？我们知道石榴的特点就是里面很多的籽，所以石榴是讲到丰盛的生命说的。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看见了，这就是石榴所代表的，所以是代表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侍奉神是生命的流露，不是外面的一些工作而已，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你必须像这个石榴一样，它满了那个生命的籽在里面。但是不仅如此，它还需要有什么？有金铃铛。你知道大祭司在走的时候呢，那个铃铛是会响的。但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呢？一方面我们都晓得，因为至圣所没有人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而且每一次进去要带着血的。因为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呢没有带着血，或者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话呢，是要被击杀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每次他们走路的时候会有响声的，人就知道他们还在。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进去了太紧张了，心脏病发作怎么办，就倒下来了，没有人可以进去。所以每次进去他们有一个绳子拖着他们的，万一发觉没有声音还拉一拉，后来还有响声的人还在，否则的话就把他拖出来的，就这很圣洁的。但在属灵的意思来讲呢，这个金铃那是代表什么？它响亮的见证。所以他在那里行走的，在那服侍的时候，你看他不但是有那个生命的丰满满溢出来，而且呢有那个响亮的见证，活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就讲到了这外袍，但是不仅还有外袍怎么样呢，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肋袍。这个肋袍我们知道它是用杂色的，用杂色的细麻所做的。杂色在原文就是本色啊，这个本色是说出了那个工艺的那个意字。在我们主这个大祭司来讲呢，它本身就是义的。那在我们来讲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是有公义的地位，因为神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呢，是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所以我们有这个公义的地位。这个地位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地位，你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这个地位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有这个地位，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就看清这个地位，但你不要不能看清这个地位，因为只有这个地位能够使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光有这个地位还不够，为什么？还必须要有经历。意思是说，你不但有站在公义的地位上，你还需要活出这样公义的生活。但是不是靠着我们外面去努力，而是那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活出来。所以这是肋袍。但是不仅有肋袍，你看见没有？还有什么？还有腰带。这个腰带，腰带说出什么？说出了人的谦卑。你看我们的主，他倒空了他与神同等，本来是与神同等，但他把这一切都倒空，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了样子，人的样子。所以腰带是说出他要服侍人，做奴仆的形象。 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呢，不是我们越做越大，好像我们高高在上，哦，我们做了众人的领袖了，不是这样子。你越服侍，你就越要谦卑，所以这是腰带所代表的。这代表就是你要有服侍谦卑，而且是这个腰带呢，你看是绣出来，所以很美丽的，而且这腰带呢是系在里面的，所以是隐藏的。所以我们的服侍哦，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在人前的服侍。我们不能说错，因为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在人前的服侍，但我们更需要是在神面前的服侍。所以服侍是隐藏的，最重要的服侍，隐藏的服侍是什么？就带祷，看到没有？带祷。而且很多时候你看，人家看得见的我们都愿意去服侍，人家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服侍了。那这个腰带是放在外面的给人家看的，但这里所提到腰带呢是里面的，因为是穿在里面的，所以腰带是这个服侍是在神面前的服侍。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服侍是在神面前的服侍。如果我们只有在人面前的服侍呢，有一天神主会对我们说，你们的赏赐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已经得到人的赏赐了。所以这个腰带是隐藏的腰带，这讲到你看，这变成我们经历开始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但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呢？还有裹头巾。裹头巾是什么呢？代表我们是蒙头的地位，你自己不能出头的，你是蒙头的，你是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不是我自己出头，我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我吸引人我就来做了，这就没有戴上了裹头巾。那今天我们常常从世界学了很多一套的方法，我们觉得这个方法很有用，我们就来服侍神，那这就代表什么？你没有戴上裹头巾。但是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圣冠牌，上面要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换句话说呢，一切都是出于神，而且呢是分别为着神的，因为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所以就分别出来是归给神。所有这些我们的人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都要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最后他还提到要做细麻布的裤子遮掩下体，给他们穿。为什么要细麻布的裤子？我们曾经讲过，因为不要把肉体给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哦，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肉体给服侍出来了，所以你必须要穿上细麻布的裤子遮掩下体，把羞耻给遮住。因为我们每一次服侍，我们的肉体一伸出来的时候，你看羞耻就来了，所以需要把它遮盖。所以这就是祭司们，大祭司跟祭司们，亚伦跟亚伦的儿子们在进神面前服侍的时候，你所要穿戴的。你不穿戴这个，你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很重要的。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了，你必须要把这个穿戴好。穿戴好以后，你才有资格来服侍。所以你看到才有资格来服侍。那有资格来服侍，怎么服侍呢？就是二十九章所讲的。二十九章我们上次也提到了，我们的重点是在主这一方面，因为这是启示嘛。但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是我们的经历，因为你现在你要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成了我们的经历，就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来服侍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今天也是只是大概的把重点交通一下，给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现在有资格了，我们来服侍，怎么服侍呢？首先你看到是要把亚伦跟他儿子招来，招来以后呢，还用水给他们洗身，然后给他穿上这些袍子，好，然后他们能够来行承接圣职的礼。所以你看见首先是被招，然后是洁净，然后让他们穿戴这个的荣耀。这个连串的事情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他所定下的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使他们称义，所称义的要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见没有，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神的预知里面的预定，我们就招我们来了。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何等的蒙福，神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不但招我们来，他还让我们用水洗身，换句话使我们称义，然后给我们穿上这些圣袍，要让我们得荣耀的。 这样子，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呢，我们就开始来奉献，行奉献的礼。这个礼当然很复杂，这边讲到很多，对不对？但主要呢，我们要来看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赎罪祭，啊，14章所讲的这个赎罪祭，啊，赎罪祭我们比较懂，因为我们对于赎罪这件事情我们比较懂。因为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罪必须要受到对付的。如果罪没有受到对付呢，你服侍神的时候中间有罪的阻隔，所以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呢，就必须要有赎罪祭，啊，这个我们比较清楚，所以我细节我就不讲了，啊，这是赎罪祭。接下来有两个祭很重要的，一个是燔祭，啊，一个是承接圣职之礼，啊，也就是奉献之礼。这个燔祭呢，是从第四，我们来看一下，是从第29章15节开始看起的。这燔祭是要有一只什么样的？一只公绵羊。那后面那个祭承接圣职的礼呢？那个祭也是一个公绵羊。你看这边需要两条公绵羊。在前面讲的赎罪祭是用公牛，啊，这边讲的公绵羊。为什么要用公绵羊呢？我们知道绵羊是代表温驯的意思，啊，山羊是代表罪嘛，啊，绵羊是它，所以它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默默无声，这是绵羊了。所以绵羊是代表什么？我们完全是为着主，啊，这个绵羊的意思是你要完全是为着主的，全心是为着主的，为主而活的，啊，这是绵羊，是代表你，这个是公绵羊是要代表你的，啊，亚伦跟他儿子要爱守在这羊的头上，所以这只羊是代表你的，啊，你要把这羊的把血啊撒在坛的四周，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全羊烧在坛上，是个耶和华献的燔祭。所以燔祭是完全向着主的，当你这样全烧的时候呢，它这个就产生一种馨香，达到神的面前，神就悦纳。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祭，圣经上讲了很多的祭，但是呢燔祭跟其他祭不一样，燔祭是完全烧掉的，其他的祭呢有一部分是留给祭司用的，甚至有一部分是给献祭的人吃的，但是燔祭是完全献给主的。所以在利未记一开始提到五种祭的时候，第一个就要提到燔祭。燔祭一方面是预表主的自己，因为我们的主他当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他还不是完全，他第一个所想到的还不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是主的心意，是讨父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现在有资格来奉献的时候，啊，第一个要献的就是除了赎罪祭以外，接下来就是燔祭。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啊，不能够有保留的，你才能够真正的侍奉神。如果我们有保留的话，你看迟早会出问题的，到最后事情慢慢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走到后来呢？刚开始走得还好，到后来就变质了。为什么呢？也没有完全奉献，我们里面还有保留，我们可能什么还盼望怎么样从人得来的名声，从人给我们的地位，我们盼望有什么呢？有钱财啊，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我们保留起来，我们没有奉献。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迟早会发生问题。所以燔祭是告诉我们能够完全的把自己献上，不为自己任何的保留，完全是为着讨主的喜悦，这个叫做燔祭。有了燔祭以后，我们才能够接下来才能够有承接圣职的礼，就是奉献的礼，啊，这就奉献的礼。这里又带来另外一只公绵羊，啊，然后呢他们要把这个羊宰了，把血涂在亚伦的右耳垂上，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那为什么要涂这三个地方呢？实际上来讲呢，其实就是涂这三个地方代表我们这个全人。换句话说，你真正的要开始行这个奉献之礼呢，你必须好像要经过试， 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怎么样，你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说，所以出于天然的，出于亚当的，出于地的啊，都要经过死。你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你要来行承接神职，你要经过死，而且呢，你还经过从死里的复活。所以后面再提到的时候，他还有膏油要涂在他们的身上。你看，先有血，后有膏油，换句话，先要经过死，你才有圣灵的充满；先要经过各个他，你才有五旬节的来临。所以这个十字架就是有死的一面，有复活的一面。所以这里要涂他们的耳垂、右耳垂、大拇指跟大右脚的大拇指。所以整个人要经过死。那这里他特别提到这三样东西，因为跟侍奉特别发生关系。第一个是右耳垂，就是耳朵一定要经过死。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就去做了。我们注重什么？我们注重我们的口，我们很少注重我们的耳朵。我们如果不懂得怎么听，我们绝对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耳朵在神的面前一定是最看重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不太会听。所以箴言告诉我们怎么样，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就听从我，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这人变为有福。这神给我们看见开了一条有福的路，这个路是什么？你必须要每天在他的门框旁边，在他门口旁边听，不但听了，你还要去照着去做。所以这个耳朵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实在是不会听，以至于我们就乱做了。所以这个耳朵一定要先经过血。换句话，这个耳朵呢，经过血就是耳朵要死掉。我们为什么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耳朵没有经过死。我们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呢？世界的声音，是我们那个挤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喜欢听什么呢？好听的、刺激的、闲话，甚至谎言。你知道，这是我们这个耳朵，一个堕落人的耳朵是这样子的。以至于当你耳朵被这样听充满的时候呢，你看你怎么听该听的声音，没有办法。所以耳朵要经过死，经过死以后你才能够真正听。有的听了以后呢，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做。所以你看，服侍是用手来做的，用脚来走的，来去服侍的。所以服侍的手跟脚是跟我们服侍发生关系，但是呢，最先你要做到的就是先把耳朵要涂上血，然后再膏油在他们身上，就被圣灵充满。好，然后他接下来呢，他要拿几样东西在神面前摇一摇。这几样东西呢，有包括了什么呢？首先，你看脂油、肥尾巴、盖脏的脂油，还有腰子上的脂油。你看，这是一样东西。脂油是什么呢？脂油是最丰富的。圣经上讲到脂油最丰富。今天我们一提到油，我们就怕脂油，对不对？因为这带来很多肥胖，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这是脂油。但是在圣经里面的脂油有好的一面，因为脂油是完全怎么样，要烧掉献给神的，这神所喜悦的。所以脂油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内在的丰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内在的丰富是用脂油来代替的。然后还有呢，什么这个内脏、肝子上的王子、腰子，这些代表什么呢？基督的生命。所以一个是基督的生命，一个是基督内在的丰富，是他手上所承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腿啊，还有胸啊。这个腿是代表能力说的。胸呢，是代表他的爱情。就把这些东西在神的面前呢摇一摇。换句话说，这就成为承接圣职之力。也就是说呢，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呢，他的双手所承接的、说献给神的呢，乃是神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的彰显。换句话说，基督的那个纯洁的生命啊，那个内 他那个内在的丰富，他的能力，他的爱情，但不止这样，还有什么无效饼的筐子，有饼，有调油的饼，薄饼。这边讲到调油的饼是说出了什么呢？因为饼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调油饼是讲到充满圣灵的生活，薄饼呢是讲到他那个纯洁细致的生活。所以经过这样的奉献之后呢，你真正能够承接给神、奉献给神的是什么呢？乃是基督的丰满在你身上彰显。所以神看重人的所事过于人的所做。神不是要我们去做好像许许多的事情，神最喜悦的乃是我们这身上能够彰显出基督的那个丰满出来。这样子呢，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服侍神的时候跟服侍人的时候呢，乃是什么？生命的流露，基督的流露。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道理讲得很好，人家听的道理就过去了，但是当你画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灵跟生命也出来的时候呢，人家摸到的乃是灵，乃是生命，人家就得到帮助。所以今天我讲的就是这个重点的，稍微讲了一下，就讲到你看，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呼召我们来做祭司，来侍奉他。那我们所要神在山上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穿戴这些衣服，你必须要奉献这些礼，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你的手所献上的乃是基督的丰满。这只是真实的侍奉。所以我们现在很快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这样我们可能就更清楚了。所以保罗是懂得一个什么叫做奉献的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神看这件事什么？他看见这件事情是圣洁的，他看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他看这件事情就是侍奉。原文就是说，这是合理的侍奉。所以你看见了，侍奉还不是外面那些工作而已，侍奉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子神看啊，这就是圣洁，这就是他所喜悦的，这就是一个合理的侍奉。然后呢，因着你这样摆上呢，你的心意就开始更新变化，你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 不应该停在这里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极端。第一个，我们极端就是说呢，一方面我们可能就拼命在外面侍奉，然后不懂得做活祭。另外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好像把自己现在当成活祭，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后面就提到了他们真正的侍奉所带下来的是什么，带下来你看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就是后面所讲的啊，我们看第五，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第五节好了。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你看本来是他把自己身体献上，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献上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了肢体，基督的肢体。这时候肢体呢，你看就有一些怎么样呢，有的人得到恩赐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就可以开始说预言了，是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有的人就做执事的，就当专业的做执事，有的人是做教导的，就专业做教导，有的做劝化的，就专业做劝化，有施舍的就诚实，治理的就殷勤，怜悯人的就甘心，有爱人就不可虚假。你就看见了，就很多的恩赐就显出来了。今天如果你没有把身体献上当活祭啊，你这些你可能也可以做，你也可以说预言，也可以教导，也可以怎么样，但这些东西呢没有果效的，因为不在身体的里面。但什么时候你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肢体，你就尽了你那一份功用，你的恩赐也显出来了。有的人就开始做教导的，有的人就开始做治理的，有些人就开始做服侍人的，有些人就怜悯人的， 有些人就四十等你看就 做出来了。用我们人来做这个比喻好了，你知道当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尽功用的时候，你就发觉譬如说你先吃一个东西，首先你看见牙齿就尽它的功用，对不对？然后舌头尽它的功用，唾液尽它的功用，食道尽它的功用，胃尽它的功用，肠尽它的功用，吸收，所以你看这身体就健康了。但今天如果牙齿也不行了，舌头味觉也不行了，食道也出问题了，你看这个身体就差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什么大的功能，你只要把身体线上当做活祭呢，慢慢你的功用就显出来了。你尽你那一份的功用呢，每一个人都尽他那一份功用，你看这个身体就活过来了。教会也是如此。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了，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所读到，你献上以后呢，因着你这样的献上，你心意开始更新变化，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你就发觉神的恩赐就在你身上慢慢就显出来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口，不是每一个人都做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脚，但你看见口的功能就出来了，手的功能也出来，脚的功能，然后整个教会就得到建造。就像以弗所书到后来所讲的，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神。所以你看侍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侍奉有三上的样式。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说，我们不但是懂得了，但我们盼望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让我们真正进入那个实际的里面。否则我们光是按照道理知道，然后我们按照这样一条一条做也是没有用的，这需要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真理的实际，我们就能够豁出整个身体的情形，然后荣耀可以归给神。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有一些祷告。